好，我们从十一月开始呢，我们会进入到这个从约书亚记来看征战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先来读一段经文，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八节，好吧？我们大声的来读，请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。好，哦，对，凡事顺利很重要，一定要读完。阿们。好，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2016年神就是把约书亚呢放在我的心中，所以我们在2016年，我们就在主日崇拜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约书亚记。这是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全教会来查一卷书卷，一起来学习。那今年呢，就是我们的神再次给我的感动，就去年年底的时候，神再次把一个感动，把约书亚记放在我的心中。我就问神说：“主啊，八年前你让我带全教会一起来读约书亚，为什么这次要重复读呢？”其实神没有给我很清楚的答案。那直到今年的八月、九月，大家知道每年的八、九月是我做什么？寻求教会意向的时候。所以在今年的八、九月呢，我开始来为2025年来祷告的时候，就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一句话：“我们上去吧。”我们上去吧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主要我们要上去干什么，我就一直在为这个祷告。所以我们上去吧，在2025年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是赎回产业进入命定的一年。好，那所以当我更多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如果我们要赎回产业，请问要不要征战？那如果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命定，谁最不高兴？魔鬼最不高兴。那请问我们要不要征战？要，我们今天要赎回产业，我们要征战；我们要进入命定，我们一样要征战。所以在2025年，哇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，他就让我感动说，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讲约书亚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神该放在我心中的，在八年前，当我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命定。但是在这一次的系列信息里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进入征战。我就感觉到神这么迫不及待的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征战，并且征战得胜。所以我渴望弟兄姐妹在未来的这两个礼拜，你们能够好好的把约书亚24章从头到尾来读过一遍，这样当我们在主日来传递信息的时候，你会更清楚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传递，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教导。好，那有人就会说了，那请问一下，我可以不要征战吗？可以吗？基督徒有可能不征战吗？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不但基督徒不可能不征战，就是连不信主的人都会进入到征战的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魔鬼他千方百计的就是叫我们要干嘛？下地狱，是吗？那但是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？上天堂，要我们能够得永生，让我们得胜的生命。在启示录的里面，他讲到我们有一个羔羊的婚宴， 我们要在羔羊的婚宴的里面，请问谁可以在婚宴之中有一种人？哪一种人？什么样的人？得胜者啊！你去读启示录，能够进入到羔羊婚宴的是得胜者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一定会有征战，但是我们征战必须得胜，而且依靠神的人一定得胜。阿们吗？同意的说阿们。所以今天不管你要不要征战，你一定会进入到征战。那么只有两种情形，一个就叫做得胜者，一个就叫做失败者。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，我们都要成为得胜者。魔鬼的意图是叫什么？天堂净空，地狱爆满。但是我们属神的人，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地狱净空，天堂爆满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进天堂，我们如果要进入到羔羊的宴席，我们要与王一同坐席，我们要成为那得胜者。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，我们完全不用害怕会在征战之中，因为得胜的秘诀神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告诉我们，圣经的真理是帮助我们要进入得胜的。更何况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和圣灵的引导，再加上上帝的应许，告诉你隔壁的人说你就无敌了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他说什么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让我们再读一次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同意的大声拍掌，将荣耀来归给神。阿们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征战当中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不要怕这个词一共出现了365次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不是，因为神非常知道我们每一天，我们面对征战，我们面对仇敌的控告，面对仇敌的威吓，我们是会退缩的。但是神却不断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怕，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第一场战役。既然我们要讲约书亚记，各位，约书亚的第一场战役在哪里？第一场战役好，耶利哥是吗？好，待会答案揭晓哈。有人说耶利哥，也对也不对。好啊，待会答案就揭晓，你们今天好好听哈。好，我们就看到当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要进入到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之地，他们就来到了巴兰的旷野。那摩西作为领袖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在民数记第13章里面他讲到，他说我要从12支派的里面取出他们的首领来，选出他们的首领，派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去做探子。 OK，所以一共12支派就代表了有12领袖。所以摩西派了12探子，然后呢，这探子就是领袖，是谁？是今天教会的理事，教会的教牧同工，是今天教会的小组长，事工领袖，是领袖。哎，你有听见吗？是教会的领袖。哎，所以他选出了这12支派的领袖，差他们去到迦南地，这其中也包括了加勒和约书亚。40天的时间他们去了，40天的时间他们去勘察地形，去那边做探子，就是做 spy， 到那边去了解当地的情况。你知道40天的时间他们看到的完全一样，他们遇到的人完全一样，可是当他们回来跟摩西汇报的时候，有10探子领袖，跟我说领袖，理论上应该是最刚强的，对吗？10探子回来以后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13章33节，他说我们在那边看到亚纳族人，就是伟人哦，不是很伟大的人，意思就是他们非常的高大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哇，这是一些教会的领袖， 支派的领袖他们回来，他们的看见竟然是这样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会众的反应，来告诉你旁边说，我们就是那些会众。好，但是你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我要你们，我是想要把你们带回到当时的那个情景的里面。我不是说你们就是会众，我们真道灵粮堂不是，好吗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会众怎么样，听见了这些探子所说的，就开始鬼哭狼嚎了。哇，怎么这样子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，我们不如死在埃及算了，我们不如死在旷野算了。有没有？圣经是不是这样写的？圣经就这样写嘛。全会众就大声的喧嚷啊，你知道那一夜所有的百姓，他说都在那边哭嚎。结果他就说，我们不如死在埃及，不如死在旷野算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有两个人站出来了。这两个人是谁？加勒跟约书亚。大家可以大声的说，加勒跟约书亚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出来了。他们两个人出来做什么汇报呢？结果呢，加勒就在摩西的面前安抚百姓，他就站在领袖的旁边，对吗？好，就主任牧师嘛，对吧？摩西就很像主任牧师，就站在领袖的旁边跟他说，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通通不要害怕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立刻上那地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啊。你知道真的非常的匪夷所思，因为这十二个人他们去勘察迦南美地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们看到的观察到的完全都一样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是这么的不一样呢？只能说明一件事情，因为有人看到了，但是却没有看见。阿们。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凭的不是他们肉眼所看见的，他们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逻辑，他们的分析，他们的经历来决定到底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能不能得胜。可是加勒跟约书亚跟另外十个领袖截然不同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了那些人，他说，我告诉你，那些人要做我们的食物。十四章第九节，他说，他跟百姓们说，我告诉你们哦，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，你们也不用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刚刚十个探子怎么说？他们看我们是蚱蜢，我们看自己也是蚱蜢。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却说，他说，你知道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。然后他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他说，那些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了，而我们有，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两个人马上就跟另外的十个人就分别出来了。你知道在这个世代的当中，神正在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吗？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征战，不是吗？我们会在职场有征战，家庭有征战，可能像我的今天你要掰着脚上来，我在肉体上面受到了攻击，身体受到了攻击，我们会有征战。但是什么让你能够成为加勒跟约书亚一挂的？各位，你听懂了没有？是什么能够让你能够成为加勒跟约书亚一挂的？同样是在困境的里面，同样是在征战的里面，同样是在艰难的里面，同样是在一个负面的环境的里面，请问你如何看待？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肉眼的看见，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看见。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转变。那当全会众当时的反应，记得前面的反应是什么？鬼哭狼嚎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如死在旷野算了。结果呢，当这两个人大有信心的出来，信心喊话，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要怕他们。结果会众的反应是什么？会众的反应居然是要打死他们呢。你明白吗？各位，你知道仇敌多么容易借由人来做魔鬼的工作。你说这些百姓难道不是耶和华的选民吗？难道不是神要拯救，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吗？ 但是当有人大有信心的来出来宣告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但是这一些的百姓却想要打死这两个人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你要千万不要做猪队友啊。有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有一些人正在患难的当中，甚至于有人出来信心喊话来宣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那神队友。很经典的就是他们说，哇哇，拿石头打死他们，可是接下来突然有一个很戏剧的转折，突然圣经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当中向众人显现。哇，太酷了，对不对？太酷了。你要当约书亚跟加勒面对的不但是属灵征战，而且要被打死的时候，上帝出手了。告诉你旁边说，上帝出手了。在14章第11节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要藐视我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在他们的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你知道不信是一个罪？我们不相信神是一个罪，在困难、艰难、挑战、患难之中，在属灵征战的里面，我们不信靠神是一个罪，因为神说这些人是藐视我的，他们不相信我的能力，他们不相信我会出手帮助他们，他们不相信他们进到迦南地就是亚衲族人也可以成为你们的食物。所以神在那个时候他就出手了。你知道今天约书亚的第一场战役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约书亚的第一场战役，你可以说 physical 的战役是在耶利哥城。其实约书亚的第一场战役其实是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 IQ 对吧？ IQ 就是人的智商。你不会因为年纪很小你就显示的智商很低。你知道有的孩子很小去做智商就已经测出来他是天才。有一种叫做 EQ， 是讲到你的情商，你自己对这个人有没有正面的看，正面的这个看法，对别人有没有很正面的看法，你能不能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叫做情商。还有一种叫做 PQ。 PQ 是什么？是 passion quotient， 是你的热情到底在哪里。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做过 PQ 测验啊，有的人就是在理想正义，有的人是在吃的上面，有的人是在接待上面，有的人在不同的方向有你的热情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，叫做 SQ。 跟我说 SQ。 SQ 是什么？ SQ 是属灵智商啊，属灵智商 Spiritual Intelligence Quotient。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评估不但有 IQ、EQ、PQ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叫做 SQ。 所以约书亚他的第一场战役其实是他的 SQ， 并不是真的在约书，并不是真的在耶利哥城。因为如果他的第一场的战役 SQ 他没有得胜的话，他就不会有耶利哥城的那一场战争，你同意吗？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进入到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我们的 SQ。 那今天我就要来跟你分享约书亚他征战得胜的秘诀。第一个就是他的心思意念是对其圣灵的。那今天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遇到困难或遇到负面环境，被人亏负或者是受伤的时候，请问你第一个你是要凭眼见呢，还是你要先来问神啊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圣灵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你知道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们一个能力叫做三度空间的思维。三度空间的思维，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凭眼见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唱不凭眼见的信心？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有讲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就是一个三度空间思维的能力，这个会需要透过 SQ 的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们一到考试的时候，就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？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肩颈酸痛？有没有？所以你就看到这从哪里来，就从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的身体。 但我说讲到一个很酸很酸的酸梅，哇，大家想一想，在我们的当中谁的口水开始分泌？我要先吞一下口水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思维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三度空间的思维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，就叫做 SQ， 就叫做我们的属灵智商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，那保罗说了这句话，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在英文的里面叫做 spirit of mind， 原来你的心思意念有一个灵，哎，你的心思有一个灵叫做 spirit of mind。 而保罗所要表达的就是，他说你知道吗，除了 IQ EQ PQ 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是你要努力去建造的，就是你的 SQ， 就是你的属灵智商。阿们，大家你们还有在跟着我吗？有听明白哈？IQ EQ PQ 都很重要，但是有一个你更需要努力去建造的是你的 SQ， 是你的属灵智商。因为如果你是真正跟随耶稣的，你应该有能力可以拥有属神的思维，这个才是真正属灵智力的来源。意思就是你可以锻炼你的 SQ， 而这个 SQ 是魔鬼企图想要偷走的。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了环境，我们就看环境，哦，好可怕哦，哦，看到那个好难哦，听到这个，哦，不可能，哦，那个，哎呀，不，你呢？我以前都是失败，我不要尝试，我无法去做的。弟兄姐妹，有多少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是这样的声音？当这种声音起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是 SQ 的弱智。Hello， 你明白吗？你就是一个 SQ 的弱智，因为你在跟你过去的经验、你的认知、自我的认知正在对齐，甚至于你正在跟别人给你贴的标签正在对齐。然而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就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 SQ， 是让我们可以跟神对齐的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用智慧型手机？跟我挥挥手，智慧型手机。那请问你打开你的智慧型手机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，你是不是可以上网去搜索你所有需要的资讯，对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想想看，你知道当你的 SQ 手机是对准神的时候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。当我们的频率是跟着他对齐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些征战的当中失败呢？我们必然是得胜的。所以一个人是否能够有得胜的生活，是在于他的心思意念跟他的信念系统是否能够跟神来对齐。因为唯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 SQ 才会不断地被提升、被提升、被提升、被提升。你知道约书亚是被拣选的，在圣经里面讲到约书亚被拣选，从他在帮这个摩西拿兵器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展现出他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人。圣经说他有一个卓越的灵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另外一处，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，在这边讲到什么？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他是有圣灵的。各位，你知道约书亚他不是只是打仗很厉害啊，摩西在山上举手，约书亚就在打什么？就在山下打赢啊。你知道在山上打仗的时候，摩西正在运用他的 SQ， 而约书亚在山下打赢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约书亚他的 SQ 是非常高的。你想想看，去看了迦南地一圈回来，他可以告诉人家说，这些巨人都是我们的食物。他可以告诉人，可以告诉这些百姓说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们上去我们一定能够得胜，因为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。当众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退缩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，这个世界想打死我们，魔鬼想要打死我们， 但是你只要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站在与神对齐的时候，你就不用怕，因为这位神他一定会出手。阿们。这就是一个哈利路亚，拍手就拍大声一点。这就是一个征战的秘诀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的里面，他说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，所以约书亚他非常知道属灵的原则。十二个探子去同样的地方，回来给了大家不同的报告。但是我看，当我们在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些缺乏 SQ 属灵智力的人，他们真的是不战而败，他们就是战了也会失败，因为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倒闭旷野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。各位你知道吗？所有在约书亚记里面所写明的东西，就在反映现在我们的世界，就在反映将来，而约书亚就在预表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约书亚记。可是今天我要问各位，在十二个领袖的里面，只有两个人是有信心有属灵 SQ 的，那是六分之一。那请问在座的各位真道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，请问你是那两个还是另外十个？我们是那两个，对吗？阿们。我听到有人宣告，好不好？告诉你旁边说，我是那两个。 Amen。 所以各位你知道今天我坐在这个高脚椅，一进来就很多人的问候。在两年前的九月啊，我去台湾参加特会，要登飞机的前六个小时，我跟我的好朋友约好，我们要去逛街，对台湾的经济有点贡献。结果没想到一下了计程车就狠狠地拐了脚，然后呢马上再打个计程车回到旅馆，在那边等着上飞机。我是坐的轮椅回来的，礼拜天礼拜五晚上回来，礼拜天我就坐在轮椅上面讲道。有一个弟兄走过我的时候，他问我说，他说，牧师，那这样子你还能够去礼拜一你还能够去欧洲跟非洲短宣吗？我记得我当时毫不假思索，我就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去。然后那个弟兄就you know， 我当时是骨裂，没有办法行走，我甚至于脚没有办法碰在地上，只要一碰地我就会痛。然后当我讲完了以后，我自己也很惊讶，这竟然是我的直觉反应，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还要去。结果我也问我自己，我说，主啊，我是好强吗？当我在开始反省我自己，我的开始要动用我的 SQ 的时候，你要在我的里面有一个信念，那个信念是什么？就是，是刀剑吗？是逼迫吗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饥饿吗？没有任何事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神说了算。阿们。因为神说了算，我就相信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跛脚，我就是坐轮椅又怎么了？什么事情能够拦阻我们来侍奉神呢？各位你明白吗？我想要跟你说的，我想要传递的，不是我有多么的勇敢，我要传递的是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，在我里面的一个信念，就是不管人怎么批评我、攻击我，我遇到什么样的伤害，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，我该不该服侍我的神，我该不该来爱他，我该不该去教会，我该不该做十一奉献，我该不该顺从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是，我们的信念会决定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。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念就是单纯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来侍奉神，我们今天就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，因为其他的都变得不重要。而且我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出手。所以当医生告诉我说，我大概我的脚要两个礼拜才能够碰地，我能够明白他说什么，因为我的脚一碰地就痛得不得了，我必须要悬空，那时候是悬右脚，必须要悬空两个礼拜。可是我第三天我的脚就可以碰地，我不但去到欧洲短宣，去到埃及为六个人施洗，这六个人 你知道我怎么走到海边？真的不很困难，那个轮椅就卡在沙堆的里面。我就跟大哥跟我们的 Hammer 哥我说，你们一边左边一个架着我，右边架着我。他说你还要进水里吗？我说我要进去，要在红海的里面为六位弟兄姐妹施洗。我觉得最糟糕就是我走不到那，那又会怎样，对吗？至少 I tried， 我只能这样说。所以那一天就像刚刚上来一样，左边加一个，右边加一个，我走到了那个红海，我站在海水的里面，然后就开始，我在那边，这个方达牧师就为弟兄姐妹施洗。那一天，你知道我就感觉到，我就说神啊，我就感觉到，你当你被钉在十字架，比我更，对不对？比我受到更大的煎熬的时候，耶稣也没有放弃。但是这一次，就在两个礼拜前，在我们的教会门口，然后我们知道后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皮抗树，现在正好是结果子而且是成熟的季节。他们教会前阵子前一个礼拜很多的乌鸦，哇，把那个皮抗叼了以后，那教会的满地都是。就在一个礼拜二的早上，我穿着凉鞋，一脚就踩在那个皮抗上面，就把我的左脚给拐了，结果又造成骨裂，但扯平了，上次是右脚，这次是左脚，而且还是同一双凉鞋。对，有没有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同一双凉鞋。你知道我心里面就在想说，两年前我的脚穿凉鞋扭到了，我就觉得凉鞋是好的好穿的，我舍不得扔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舍不得扔的东西？多不多？如果你现在都在想鞋子，我告诉你，你的 SQ 蛮弱智的。哈哈哈！你知道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包袱不断的在伤害我们，你明白吗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很多错谬的思维不断的在伤害我们，拦阻我们进入命定。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有很多需要丢弃的东西。各位，我要说的是，你知道当我脚拐到的时候，我可以去怪乌鸦，都是乌鸦的错，我可以怪我的凉鞋，都是凉鞋的错。然后当天我就把我的凉鞋给扔了，我说没有悬念了，我再也不会穿你了。对，但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要再一次，你知道这个时候的焦虑感没有两年前那么强壮那么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两年前我征战得胜，我就被提升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成为得胜者。每一次你面对征战，每一次你靠神你得胜，你的信心就会被扩张，就会被提升，那才是上帝的心意，这些人才被称作为得胜者。 Amen Amen。所以神是渴望我们成为得胜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我们都在征战的当中，而你唯一的胜算就是面对征战，靠着那爱你的神，叫你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。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他在这边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是得胜有余，因为我深信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事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每当我们在患难之中，你一定要记得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，神的爱要帮助我们在征战之中全然得胜。保罗更进一步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。各位，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吗？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已经信耶稣，你还在血气的里面，你就是 SQ 的弱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做弱智好吗？让我们在 SQ 上面，我们可以能够来与神对齐。他说，你知道这些人属血气的就是靠肉体啊， 靠我们的理性啊，靠我们的分析啊，靠我们的眼睛，靠我们的感官，靠我们看我们周遭的环境啊。他说，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是没有办法领会神圣灵的事，你们有没有人明白说，牧师你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去短宣，你不如在家休息吧，你何必呢，你就坐在岸边就好了，何必进到红海呢，你遇到这情形算了吧，退了吧，让了吧， give up 吧，放弃吧。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声音，你知道，但是你知道他说什么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受圣灵的事，他们反而看为这是很蠢的，是很愚拙的，并且不能够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。意思就是在这世间有一些事情是要有 SQ 的人才能够看透的，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你看的是什么？第二，很快我要讲完，认定神所赐的应许之地。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就应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，他说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所以呢，我要把你带到迦南美地，那是你的应许之地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以色列要起来征战？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请问你老爸给你的产业有人夺去了，你要不要把它夺回来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听懂了吗？这是你老爸给你的产业，现在被人夺去了，你要不要夺回来？你当然要夺回来。当我们说我们要赎回命定，我们要赎回产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属灵产业被仇敌夺走了，神给你的产业你要不要夺回来？你就是要夺回来啊。你知道要看懂这个以哈战争，看懂以色列在干什么，我跟你说没有很难，这就是你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。那接下来他也应许说，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要进入到迦南美地。有哪些人？有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你知道这些人他们进去就是他们要面对的征战，所以在你的应许之地一定会有征战，但是你不要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你知道那是你的应许之地，是你的呼召，神一定会为你征战得胜。上帝就是你最好的靠山。约书亚非常知道，约书亚的属灵智力告诉他，我只要按照神吩咐的前进应许之地，我就必有神的供应和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信心的来源，这就是信心的来源。你知道应许之地就是我们的呼召命定，你一定会经历征战，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怕，你一定会得胜。然后这次我们回到台湾，我们有一个牧者的专场，我非常意外，就是我被周牧师今天本来要放一个影片我忘记了，下礼拜我们再放好了。700间教会，706间全世界分堂，但我却被邀请在这个牧者的专场里面要来分享建造荣耀教会的旅程。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是怎么样建造真道灵粮堂。你知道真道在 全世界700多间灵粮堂里面我们可能不是最大的，但是当我在被邀请的时候，我就问神说，主啊，我就开始动用我的 SQ， 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神你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跟这些分堂的牧者同工来做分享。我们并不是最大的教会，可能有比我们更兴旺更厉害更有能力的教会。你知道当我在回想的时候，神就提醒我说，2011年当我接任真道灵粮堂主任牧师的时候，我有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做过主任牧师，也没有人告诉我主任牧师应该怎么做。那个时候我大概唯一有的就是有胆我甚至于没有读过神学院，我要接什么主任牧师？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有胆，可是圣灵又提醒我，因为你有一个信念叫做神说了算。所以我就知道在这过去这13年我在带领教会，很多次遇到困难，遇到挑战，遇到我没有答案过不去的坎的时候，我就坚信的相信神说了算，是你把我放在这个应许之地，是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，我管你的，你负责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是我的老爸，我如果不相信他，我还要相信谁呢？然后在这一次的大会的当中，在超过10000人的面前，我又被邀请 去来分享跨文化宣教的旅程。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跨文化，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在十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，我的负担是中国的宣教工作，没想到神第一个带我们进入的却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。那这些年我们看到，在过去的这我们从2015年开始，我们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就在八年的当中，我们建立了八间分堂。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去填2025年的宣教任现单，就在我们的奉献箱旁边有。我真的要来鼓励你，你要开始来经历神了。所以当神感动我要去写那本书的时候，你知道又开始弱智了，你懂吗？当时我要开始写书的时候，我开始弱智了。那个弱智就是告诉我说，我是谁呀？我又没有名气，我在台湾，我都是在美国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哇，那你说像刘同牧师哇，我们不是那样子。我要出版了书，谁要看呢？你懂不懂？这个就叫做属灵弱智。但是如果这本书是上帝要出版的，我何必担忧呢？神要自己做这样的工作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11月17号，我被邀请，我要回到台湾，在三个教会，台北灵粮神学院、生命培训学院，一共有10场的讲道的邀请，还要录制2个节目。所以你知道这是谁做的？这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是神他亲自在动工。所以保罗最后我要跟你们来分享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上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我们读完这段经文，让我重新的把这个句子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各位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，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这一群在世界上充满了学问、各样学问的希腊人说，我保罗愿意主动限制我的能力、智慧、聪明，好让神可以展现属天的全能跟智慧。阿们，你听懂了吗？保罗说，我愿意约束我自己，所有天然人，我拥有一切的智慧跟能力，我愿意约束，为的是叫圣灵的大能和神的全能可以彰显在我这个人身上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、所成就的都是靠我们的努力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需要上帝。我们的生命不是就是要经历超自然吗？我们的生命不是就是要来经历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吗？而今天同样的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作为门徒，今天 David 牧师一直说，我们是神的门徒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你是主的门徒，请问你投票的时候你还会有悬念吗？你要投出你的选票，要做选择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神的门徒，请问是谁说了算？是神说了算呢？今天你在征战患难之中，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你竭尽所能的去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你是不需要上帝的。但是正是在环境当中，你走到一个地步，你说，主，我愿意约束我自己的能力，我愿意约束我的智慧，我愿意约束我的聪明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生命何等的需要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会经历大小无数次的大小的战役，但是每一次的战役得胜，你就被提升；每一次得胜，你就被提升；每一次得胜，你就被扩张；每一次得胜，你就被扩张；每一次得胜，你就有更大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认识神是从生命的体验来的，他 他渴望来让你知道他是谁。